平安。
我最近啊，跟一些刚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他们是从其他的地方搬来这边哈，新来我们教会，就谈到了每一个教会的特征。那这些新来的弟兄姐妹，大部分对我们Cupertino 会堂的印象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视，不但是这个逐日讲台，我们都是很仔细的来讲解圣经，而且我们大家如果看那个 Bulletin Board， 我们礼拜天同时开了六堂的成人主日学，那我们的团契呢也是逐卷逐章的查考圣经。我听到这个蛮高兴的，因为是很好的评语。但是呢，同一件事情也有人有另外一方面的角度的观察。我也听到了有人有弟兄跟我讲说我们太注重圣经上的知识，以至于我们很少提到应用，缺乏生活上的应用。那虽然这个不是什么好的评语不过我还是很感谢神，因为这个实在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为这件事情也祷告，也默想了许多时候，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对圣经的熟练和了解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在把用这个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更不是可以缺少的那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的两方面都兼顾。那所以我今天用与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是我在圣经上对这个问题所领受的答案。我们怎么样平衡在圣经上的知识和在生活上的应用？其实这个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那我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4-16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14-16节，打开了之后，请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14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吩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更不近前的地步。好，我们就念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时候，主啊，你就来光照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的心灵打开主啊，能够领受，能够了解，主啊，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愿今天我们的思念，主啊，我们的默想，主啊，都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在这三节很短的经文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边有两个不可，有两个可，或者是两个要两个不可。第一个是什么？不可为言语争辩。第二个不可呢，是不可，也就是远避世俗的虚谈。两个要呢，也是第一个要是回想这些事，到底会回想什么事情呢？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谈第二个要呢，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用这节经文，这三节经文，我想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圣经知识和应用的平衡，就是很简单，两个要，两个不要。好，我们来看一看先从两个不可来看第一个是14节的这个下半节这两个不可，基本上说，在这个 我们圣经的查经的知识上的探讨，或者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尺度在里边。啊，我们再看十四节的下半节哈，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也就是说哈，我们除了一些在这个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教义之外，如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为了一些词句的意思，所谓的意境词穷哈，为了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字，或者是甚至我们原来的观念，我们来彼此辩论，如果辩论到一个程度，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停下来了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子钻研下去，对我们的生活和对我们的信仰都是没有益处的，甚至到一个程度呢，可以败坏听见的人。就在旁边的听的人，或者是跟我们正在讨论在辩驳那些人，可能会败坏了他的信仰。也就是说，原来他懂的，原来他已经有的，都会败坏了，把原来好的弄坏了。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对这个词句的解释，或者是对一些基本的观念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在讨论，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它的限度在里面。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有些弟兄姐妹从其他的教会来，或者是不一样的环境啊，就觉得说这个受洗归入基督啊，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这个洗到底是什么洗？是全身浸下去呢，还是说点水呢？还是说圣灵的浸呢？还是一次浸、两次浸、三次浸呢？还是婴儿的浸呢？哈，这些觉得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最中心的那个部分，所以为了这些争辩，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哈。那另外一个不要呢，是在十六节上面讲哈，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所以我们不管在我们的主日学，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分享，或者是我们礼拜五的查经，如果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世俗上面的事情，不谈圣经上的真理，我们就可能会偏离了真道。这个呢的效，这个的结果是可能把听的人带到一个不敬虔的地步。那这个世俗的虚谈，是指这个大家的时髦的话题啊，或者是现在大家流行的一个观念。然后其实这个世俗的虚谈的反义字哈，这个相反的字就是敬虔。世俗的虚谈跟敬虔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字。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生活要很敬虔啊，我们好像应该是不食人间生烟火，我们开口闭口都是属灵的话，都是圣经上的话，而是呢我们要留心，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这个时髦哈，大家所流行、大家所看重的一些事情，把我们的焦点移开了。那这个例子呢，其实在十八节就有讲一个哈，就有讲中间的一个例子，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就败坏好多人的人，好些人的心信心。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说复活的事已经不可能有了，所以对有些弟兄姐妹的信仰就有了动摇哈。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上个礼拜接到了一个弟兄给我的一个 email 哈，他这个是讲说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有一个教授哈，这个教授还蛮有名，叫做 Lukman 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心智和目标是蛮不错的哈，他觉得美国的这个社会里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鸿沟太大哈，所以他有一个就然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一些观念 和对社会的看法能够融入融合起来哈。所以这个教授就花了10年的时间去研究祷告哦，所以他去教会去听道，去查经班，去祷告会，去研究了很多，然后做了很多的实验。他的观察呢，他还写了一本书啊。他的观察是说，祷告的人呢，他们的抗压的能力，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一般人都强，他们比较快乐，好，对生活很满意。可是他的结论很奇怪啊，他的结论说，不管你相信有神还没有神啊，没有关系，甚至呢，你不需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只要用你的想象力向那个祷告，向那个哪一个祷告，他也不讲是哪一个祷告，但是呢，你要操练祷告的这个，然后呢，你这个技巧你只要操练你就学会了，学会你就同样的你可以抗压，你可以快乐啊，这些这个我想这个弟兄他是蛮高兴的哈，他看到说哇，你看这个人类学家的研究都好像肯定我们的祷告哈，其实这个是世俗的虚谈，好，这个可能会败坏人，而且带我们到一个不敬虔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们小心要不要的哈。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要的方面来看呢哈，圣经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应用应该有它的广度，它的范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广的许多啊。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要的是什么哈，这个14节的上半节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有些解经家认为哈，这些事是指这个整全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要想福音到底是什么事啊。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啊。不过我在读提摩太后书读了好几遍哈，我觉得更可能的一个应这个这些事情呢，可能是指前面就是马上前面9节到13节保罗他自己的经历哈。我们看这个9节到13节哈，基本上保罗是在讲他当时的情形和这个神的话语在他身上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几段圣经，巴不得保罗他把圣经上怎么的应用来提醒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在这边啊，我不得不先来检讨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般人我们想到的生活上的应用是什么哈。我觉得我们的现在的基督徒哈，常常想到的应用好像是说圣经应该怎么样来帮助我来解决我生活上面的难处啊，好像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在圣经上看到我的工作比较可以顺利啊，哈，我比较可以受到我的老板的赏识啊，或者是怎么样跟我的太太和先生可以相处愉快，怎么样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来教养子女，好让我的孩子都听话，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的不发脾气啊，这些好像都是对的哈。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出这个中间的一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哈，这个自我为中心。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9节到13节他讲了一些什么事情哈。保罗讲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他有他的困难，他有他的难处，他受了苦难，他甚至受了捆绑，可是他在看神的话语，他在看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怎么样让神把我从这个苦难 里边移开，怎么样让我不受捆绑，来作为他生活上最主要的应用。他担心的和他这个愿意来做的事情呢，是让那个基督里救恩可以让别人得着这个基督耶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的生活的重心是传福音，是救恩和荣耀。甚至呢，他对死的观念也跟我们都不一样哦，因为他马上底下就说，有信的话可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他对死和活在他那个时候的应用已经不是这么在意了，因为他有一个确据，他如果与耶稣基督同死的话，他必也会与耶稣基督同活。然后他所要的应用呢，他是说，我们若能忍耐，在这个苦难捆绑中间，他愿意弟兄姐妹跟他一样要忍耐。然后呢，他又讲到信和不信的问题啊，我们若不认识他，他也必不认识什么。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必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他在这个环境之下，他看如果神不救他的话，不是神的失信，而是我们在困难或者在捆绑的里边，我们不认神的话，是我们的失信。你看他这个角度完全改过来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中心。什么是福音啊？福音的信息的中心就叫我们悔改。悔改最主要的中心那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说悔改，要我们悔改一个我们自以为是的罪。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的这个救恩。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了这一段的话里边，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或者是这样子的应用。所以下次弟兄姐妹，你想到说我找不到生活的应用，我想你要提醒自己哈，圣经上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把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一个观念转变成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生活的中心，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应用。哦，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讲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夫妻和亲情不重要，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己身上移到耶稣基督以后，我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答应我们，这些都已经应该是不是再问题了。好，那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另外一方面，这个正面的哈，十五节。我想我今天最主要的重心是要讲十五节哈。十五节就是一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我们的下意识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圣经，我们要怎么样了解圣经。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这其实是一个敬拜。我们按真理分解正义的道是敬拜，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以分解真道来敬拜哈。二章十五节这边是一个命令句哈，你要，我们非常容易看得出来哈。这个要的这个最主要的内容呢，这个动词哈，只有一个，就是竭力，竭力，竭力做什么呢？它后面用两个这个动词，或者是叫做这个分词哈，动名词或者分词来解释。第一个分词呢，是呈现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原来原文的意思哈。这个在神的面前，啊，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边，好像是一个地方的所谓的副词哈，就在讲在哪里，啊，可是这个翻译我觉得蛮可惜的，可能把这个原来强调的那个意思有点让我们忽略了啊， 因为原来那个是一个动词，那个动词是一个 present yourself， 是一个呈现这个字啊。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呈现这个字所带来的这个整句话的一个动力哈。第二个分词是按着正义分解，哈，按着分义分解，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竭力去做的内容哈。所以我们从这三个字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是竭力，第二个是呈现，第三个是正义分解。我们可以这样子很快的先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分析和结论哈。第一个哈，我们呈现的对象是谁？是神哈。所以说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管是查经，我们不管是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神是我们要呈现的对象。第二个呢，我们呈现自己的目标是得神的赞许，得蒙喜悦。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呈现自己，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是神的工人。第四个，我们呈现自己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的标准是什么？是无愧，我们要问心无愧。最后一个呢，无愧工人，我们要做一个无愧工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意思的仔细来思考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说，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是一种敬拜，是一种敬拜。想想看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犹大书哈，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中间跟这个有一点相像哈？在这个犹大书的造就自己哈，在这边说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就是把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这两个地方其实在原来的原文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字，就是自己把自己怎么样，一个是要自己来造就自己，一个是自己来呈现自己。其实我们看看哈，我们想到自己造就自己的原因有很多的原因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我们十年寒窗可以吃那个吃苦耐劳的原因，就是想到有一天我会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一个功成名就的那个愿望在里边。好，甚至上个月看到这个林书豪这个在 NBA 的这个 Development League 的那段闲下来的时间，他没有闲哈，他也是找了很多的教练来训练他的体力耐力，这个灵活性，还有这个三分球哈，这个都是在造就自己。那造就自己的一个目的和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我们会马上就想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也很熟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觉得造就自己，我们读圣经哈，对自己一定有好处，这个是完全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应用都是为了自己，如果这是我们唯一的动机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是有一点太功利主义了啊。那什么是最好的答案呢？我是觉得就是在这句话哈，将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原来啊，我们读圣经，我们了解圣经，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是一个敬拜的表现。我想这个动机是远远超过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的啊。 在这个十一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哈，他叫圣伯纳，圣伯纳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爱神论，他把爱神论呢哈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爱神要爱人甚至爱自己，所以他把这个爱自己和爱神的这个不同的组合分成四个层次跟大家分享看看哈。他第一个就是说为了自己之故爱自己，这个没话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自己那这个不仅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很爱自己的但是呢我们认识神了之后呢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就开始为了自己的缘故来爱神这个是有目的的爱神，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了终究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好像我们得了平安啊，得了医治啊，小孩来教会不会变坏啊，这个都没有错我们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分享之中也常常听到这些，这个是可以的，我想是神怜悯我们给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们的基督徒不能够长久停留在这个为了自己的好处的缘故才能够爱神的这个阶段。底下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为了神的缘故来爱神，其实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越了解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纯粹的来爱神。我们今天诗篇63篇读了哈，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就是诗人的内心的一个表示，为了神的缘故来爱神，跟神同在的甘甜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好。但是圣伯纳很特别他又提了另外一个层次他说是为了神的缘故来爱自己。我想这个可能是保罗在9章9节到13节讲的这个当我们体会到神国的荣耀，当我们体会到那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了之后，我们了解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读圣经，我们爱神，甚至我们爱自己，我们有一个缘故是为了准备我们自己可以被神所用。我想这个是爱神和爱人的这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两个礼拜以前，这个冉昭志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这个信息是合神心意的敬拜罗马书12章1到2节，其实就是这样子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为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生命的改变都是基于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圣经的查考和对圣经上的了解。所以我求神把我们库布提诺会堂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爱神的层次可以再提升一些我们今天想到了说我们查经，我们来逐日敬拜到底有没有应用，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巴不得我们可以想到了我们在这个按照真义分解真道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一个敬拜的目的，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来敬拜我们的对象，最终的对象只有一位，那个就是神。今天我们在这边不是大家坐在那边是听众，我在这边是讲话的，其实我们都是那些参与敬拜的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神，这个才是敬拜。我们再看下一面在这边讲到竭力在怎么样来造就自己呢，怎么样来按照这个正义来分解真道呢，是竭力。这个竭力有一个内心里边的意志力的意思，这个竭力是专心专注努力高强度，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一种能力的一种外在表现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也翻译成这个热心啊、殷勤啊，哈、哦，这个都有的。我想最主要的，我还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竭力这个字所传出来的这个力量，这个高强度的力量哈、哦，其实它是远远超过我们平常所能够看见的啊、哦。这个其实很平常哈、哦，你不要觉得这个竭力是很难达到的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当你对一件事情或者是对一个人，你开始非常的这个投入的时候，你就会把你这个竭力的本能发挥出来啊、哦。很快的讲我的例子啊、哦，我从小就喜欢飞机哦，我记得11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飞机，因为看了一场电影哈、哦，然后我就一直是。读书干什么都是为了这个飞机读哈，一直到47岁，我都是生活的重心都是在飞机。这个竭力，这个兴趣维持了我35年的生命的一个中心。这个我不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哈，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每天想的是什么事情呢？对不对？你的欢喜快乐从哪里来了？这也是一个竭力的一个表现，所以啊，我们要竭力把我们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不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要专心要认真，神的话不是我们听听说说就算了哈、啊。这个竭力是一个完全的尾声，是一个专注，是一个认真，是一个肯下功夫，这个愿意受到挫折，是一个愿意有长时间的坚持，是经常的热心，随时的把握机会，这个才是竭力。我相信啊，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孩子对某些事情，当然是正当的事情，也这种竭力的一个心智。好，那我们对自己呢，有没有这样子呢？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会太老，我们永远不会太累，就是看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问题，我们的竭力到底是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最后来看啊，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呢，一个结果就是要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好，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阿瓦纳有一个这个同工的一个聚餐哈、啊，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那个晚上的聚餐哈、啊，中间聚餐完了以后就有一个。游戏哈、啊，有一个问答的游戏，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阿瓦纳代表什么啊？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答不出来哈、啊，但是阿瓦纳的同工大部分都答得出来哈、啊。其实阿瓦纳就是 approve worker are not ashamed 哈、啊，就是这句话哈 啊，做无愧的工人啊。那我第一次听到了阿瓦纳啊是用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哈。啊，我觉得阿瓦纳蛮奇怪的，阿瓦纳都小孩子、啊、小孩子做无愧的工人，我就不懂了，这个阿瓦纳他们为什么要小孩子做无愧工人，应该让阿瓦纳做一个乖巧的小宝宝啊，可爱的孩子啊，听话的孩子啊，为什么又做无愧的工人呢？这个有没有有点揠苗助长哈、啊？这么小就叫他做工人呢、啊？做神无愧的工人呢？这个应该是对保罗和提摩太才这样的要求嘛，对不对？其实我思考了一阵以后，我觉得我蛮佩服阿瓦纳这个他们的创办人他们的远见哈，因为哈，神要的不是观众，他要的是工人。神的拣选，不管是大人小孩，他有他的目的，他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他有目的。这个主耶稣说哈，举目望看，庄稼都成熟了啊。但是工人少，神少的啊，不是你我坐在这边啊、来听一篇道哦、或者是来参加一个很让我自己兴奋的一个聚会啊、神少的是一个工人。工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分解正义，用正义来分解真道，用正义来分解真道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是为了得蒙神的喜悦。工人 有责任，工人有工作。其实主在这边有很多的时候讲到了他对我们的期望要求，他要看我们的表现啊。然后这个表现呢，不是我们可以说我的表现好或者我的表现差强人意，这个表现的定夺的人是神自己。神可以说啊，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也可以说啊，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问题是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在这边讲到说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这个正义分解真道哈，这个字其实一个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希腊字哈，这个字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是正义和真道合在一起哈。这个正义叫做 author 哈 ，author 我不晓得，大家你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你就知道哈，你去看小儿科的话就是 orthopedia 哈，那个小儿科的名字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把孩子那些不对的东西要矫正过来，那个就是小儿科医生所要做的哈。好，按着正义就是规规矩矩、正正当当的。那这个正义呢，好，也可以说是直的，不是弯曲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要很正确、非常精确的来解释这一段经文或这句话它原来的意思。很多人讲这个正义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插秧的那个田的那个第一条道路哈。你如果去看那个插秧的时候哈，昨天晚上我跟玉珍还看了那个《大陆寻奇》，苗族的妇人在插秧，你就发现哈，她插秧的时候她一直蹲下来，她看不到前面，她只看到前面那排秧，他就照前面那排秧，所以你第一排秧插歪的话，后面的秧都插歪了，那个插歪的秧就长得不好啊，因为这个水分啊、阳光啊就不够，所以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就是你要插的直，要插的对啊。然后这个分解呢，哈，分解好翻得蛮好，分解就是 cut 的意思，就是说把原来一个圣经上非常 compact 就是非常这个沉淀的一个话，你把它解开让大家都懂，那个是工人所要做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人，你不要说这个是长老传道人的事，或者是小组带查经的弟兄姐妹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力，要竭力按照我们的了解，按照神的心意来分解这个道，用这个道我们来敬拜，作为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要和两个不要分享到这边。我想最后一个总结，回到我们刚才一个问题啊，我们圣经的知识和这个生活上的应用怎么样的来平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听一篇道，我们想听的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要来仔细的来思考的哈。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分解真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考圣经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主日崇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动机是把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正那个动机不能够停止在我们为自己的好处来。然后我们分解真道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分解真道的方法是按照正义，不是按照己意。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听了一篇道听不出来什么东西，好像这个查了一篇查经礼拜五完了以后觉得我没有什么得着，没有什么生活应用。很可能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你是凭正义呢，你还是凭着己意，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一个原来的固定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可能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的，可能是从我们的需要来的。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需要和经验放成这么大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把我们可以承受神恩典和承受话语的这些容量就减少了很多。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啊，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不是按照己意来分解神的道。最后一个分解真道的一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非常简单啊，就是后面这边哈，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因为在分解真道有两方面来说，对神来说呢，对神来说，我来分解真道，我来查经，我来听道，我的目的是对神来说，我可以在他的面前得蒙喜悦，我是来敬拜的，这个是我分解真道对神来说。那再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对自己来说呢，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我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要自己问心无愧，到那个时候赏赐的是神，我没有权利，我也没有把握神会把我放在哪一边，但是至少我要问心无愧。所以圣经就是要把我们从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转成基督为中心的一些生活。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个道使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神呢以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有一个心愿啊，就是我可以竭力殷勤热心的把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弟兄姐妹，我想这不应该只是我自己的心愿，我想这也是圣经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命令。我愿意每一位基督徒会堂 Cupertino 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心志，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是有许多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来参加敬拜的观众，而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神国里边无愧的工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把我们的眼睛从自己的身上，主啊，可以转到你的身上。主啊，今天我们来敬拜，主啊，今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要讨你的喜悦，不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悦。主啊，愿意我们的殷勤，愿意我们的心志，主啊，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